按照杜宁先生的说法，哲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阐发，在更广的意义上说，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愿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冲动，或者某一类存在形式为人的意识所考察，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设想为简单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愿，同物体的化学组成一样，事物的一般状态也可以还原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和接触到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不知道和接触不到的世界也都有意义。因此，哲学原则就成了科学要成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统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样在我们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性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杜宁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这里几乎完全是逐字逐句的引述的，可见他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但是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因为杜宁先生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只限于逻辑模式和数学形式，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后者是错误的。逻辑模式只能同思维形式有关系，但是这里所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宁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他把事物完全投足导致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全书以及他的全部热昏的胡话同杜宁先生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照一下。在杜宁先生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这在黑格尔那里称为逻辑学。其次，他们两人把这些模式或者说逻辑范畴应用于自然界，就是自然哲学。而最后把它们应用于人类，这就是黑格尔叫做精神哲学的东西。这样，杜宁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回到了黑格尔的全书。他如此忠实地抄袭全书，竟使黑格尔学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的米希勒教授感激涕零。